刘整，字彦修，宣州南陵人，考中进士，任常熟知县，有良好的政绩，县里人称颂他。元丰年间任监察御史，历任江东、淮西转运判官，提点广西刑狱。绍圣初年再次任御史，进言说元佑年间编修先帝实录，任用司马光、苏轼的门人范祖禹、黄庭坚、秦观来编纂篡改增减，污蔑诋毁先帝的功业，希望明确按照国法处置。又说苏轼贪婪卑鄙，狂妄悖逆，没有侍奉君主的道义，曾经一罪判处死刑，先帝赦免了他，他竟敢在诏告中发泄怨恨，恶毒诋毁后加污蔑。测试管职时甚至提及王莽、曹操的事，当时怀有异心的大臣分别占据要职，而苏轼问到这些事传播到四方，忠义之士为此寒心扼腕，希望治他的罪来昭示天下。当时范祖禹等人已被贬，苏轼被贬到殷州，而刘整仍然凶狠的注视，感到不满足。升任右正言，累积到给事中。徽宗即位，清圣皇后临朝听政，而钦慈皇后下葬，大臣享用妃子的礼仪。刘整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儿子是天子，那么母亲就是皇后，应当改称园林为山林。又说门下侍郎韩忠彦虽然因德行选拔，但不能开启皇亲国戚干预朝政的开端。皇帝怀疑他屈从私情观望风色，贬为濠州知州，改任广州，加保文阁待制，以吏部侍郎召回。皇帝称赞他议论钦慈皇后的事，褒奖晋升两级，升任户部尚书。蔡京鞭刺元佑奸党，刘整说汉唐失去政权都是因为分朋结党，今天指前人为党，怎知后人不会以今人为党呢？不如分为三等，某氏为上等，某氏为中等，某氏为下等，而不直接列出他们的名士。蔡京不高兴，又进言户部每月赋税收入不足以偿还支出。蔡京更加愤怒，将他调任兵部，不久罢为齐州知州，改任润州。张商英入朝为相，召为吏部尚书。刘整已经昏聩糊涂，蜀吏趁机作奸，又降为工部，以枢密职学士之同州。当时张商英离职，侍御史洪彦生一起弹劾他，削职，提举洪庆公去世。钱玉，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进士甲科调任洪州推官，累官通判越州，官至校书郎。徽宗即位，升任殿中侍御史。忠诚封记议论他邪僻不正，不可担任御史之职，没有答复。封记又说一定要用钱玉，那么希望罢免我，于是已提举湖北长平外任。崇宁初年召为都官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弹劾曾布援引元佑奸党，排挤绍圣忠贤，曾布离职，升任侍御史。过了两个月竟为忠诚，请求追究元福末年大臣曾请求恢复孟后而废黜留后的事。韩忠彦、曾布、李清晨、黄吕以及参与议论的曾肇、封记、陈冠、公爵都因此获罪被贬。于是与殿中侍御史石玉、左夫进言元佑皇后得罪先朝，祭告宗庙，天下没有人不知道。哲宗去世，太母听政，当政的大臣都想辩论绍圣年间的事来满足私欲，凭借一个布衣和大政的狂言恢复废后的位号。当时舆论本来已经汹涌，以至于疏远的小臣到朝廷上书忠义激切，那么天下公义可以知道了。如今朝廷已经贬削了韩忠彦等人，并追夺了何大政的物恩，那么元佑皇后的名位在义理上就不安了。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名分不正，那么言语就不顺。在先朝称皇后，今天称为元佑皇后，在名分上不正，先朝废黜而陛下恢复，在势力上不顺。考察典礼则古代没有，查考本朝则旧历没有，询问众人之言则都认为不对。况且既然被先朝废黜，那么宗庙祭告岁时进献，人是有嫌疑的痕迹，神灵产生厌倦之心，万世之后配享复祭将如何安置，应当及早端正此事，以大义决断，不要被流俗非正之论牵累，来玷污圣朝。第二天又进言典礼所在实在是朝廷治乱的关键，即使是人主的尊贵也不得擅自更改，又何况小小的臣下 敢轻易变异的呢？元佑皇后得罪先朝，废居瑶华宫，至告一般部，天下没有异议。并立皇后与嫡妻春秋讥讽此事，岂能在昌明盛大的朝代沿袭衰乱之事的非礼之事？于是尚书右仆射蔡京、门下侍郎许江、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张挺之又称张商英进言，元佑皇后再次恢复位号，考察典礼，将来宗庙不可以配享，陵寝不可以合葬，根据礼制都不妥帖，请求按照绍圣三年九月诏书旨意。皇后因此再次被废。乾玉、时玉于是进言元福皇后的名位没有端正，于是册封为崇恩太后。乾玉奏章中所说的小臣尚书者，是昌州推官冯宪。他的上书说，先帝已经去世，那么皇后没有单独存在的道理。考察逆顺，陛下没有立嫂嫂的礼仪。总之忠使，皇太后也不得伸张慈母之恩。虽然已经成为事实，难以挽回的过失，但感悟改正，有什么不可以？冯谢因此被召队，受任鸿胪主簿。蔡京谋取清堂，钱玉帮助促成他的建议。适逢记录元佑党人，钱玉认为多有遗漏，几事中刘奎反驳他，降为户部侍郎，不久升任工部尚书兼侍读。过了一年，以枢密直学士知引昌府，言官尚书列举他的罪过，贬为滁州，逐渐恢复显摩阁待制，直学士改任宣州，又任工部尚书，举荐冯谢代替自己，说冯谢志趣操守端正刚劲，与古人相合，曾建议阐明典礼，忠义凛然，士大夫赞叹佩服。言官又上书列举他的罪过，以代治之秀州。中书舍人侯寿峰还任命，又削夺代治。很久以后，恢复原职，改任树谷殿直学士。隐居十五年，方腊攻陷婺州，钱玉逃奔到兰溪，被贼人杀害，时年72岁。时玉是宁陵人，考中进士，因安敦推荐，任监察御史。与左夫审理邹浩的案子，罗织罪名加重处罚，又让广东中政府逮捕审讯邹浩，想置他于死地。时玉议论边防之事，说中原与四夷相互为君臣，相互为宾客。徽宗认为他的话没有伦理，而且侮辱国家，贬出为淮南转运判官。陈冠又追论罗织邹浩的事，降为亳州通判。崇宁元年，赵入拜为殿中侍御史。于是同钱玉制造废除元佑皇后的议论，很快升任侍御史，官至中丞。请求削去景陵宫会相的陈辽，从文彦博、司马光、吕公柱、吕大房、范纯仁、刘志、范百禄、梁涛、王延叟以下。随后因议论罢免军器监蔡硕，蔡硕控告石玉平素交往的情况，贬为陈州知州，改任邓州。经过朝廷，留下为工部侍郎、升户部、兼侍读。因调度供应不上，降职一等，改任刑部。祖母去世，以嫡孙承重离职，扶桑未满而卒。左夫泸州人，也因安敦推荐任御史，履历大致与石玉相同。升任侍御史，累官至刑、兵、户三尚书，以枢密直学士之河南府，改任永兴军，去世。许敦人，新化人，考中进士。崇宁初年，入朝为校书郎。蔡京因同州里的旧交，提拔为监察御史，很快升任右正言，起居郎，以为心腹。许敦人所有建请，都秉承蔡京的旨意，进言元福末年，奸臣当权，内外制诏大多不符事实，请求从今天以前委派中书舍人或著作局讨论删改订正。起居郎、舍人以前遇到皇帝出行，只有当值的人跟随，许敦人开始请求全部护从。升任殿中监，拜御史中丞，刚上任就上章请求五天一次临朝听政。徽宗认为他的话失当，违背了萧衣干时励精图治的意图，命令罚金，仍然降为兵部侍郎。后来对朱鄂说起想驱逐许敦仁，而蔡京庇护他很用力，许敦仁也处置泰然。两年后去世。靖康年间，谏官吕好问论蔡京让许敦仁请求五天一次临朝，是想专权窃取国命，大概就是指这件事。吴执中，字子权，建州松溪人，考中嘉佑年间进士，历任州县官职。 同门女婿吕慧亲政贵盛，他不肯依附以求升进。共三十余年，才人提举河南长平，接连改任河东、淮南、江东转运判官，提点广东刑狱，入朝为库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观初年升任兵部侍郎。二年进御史中丞，论开封府、内侍省、京畿，勤奉违法请托，下诏嘉奖他符合御史的职守。又进言开封府处理事务，大理寺审判案件，将作监营建修缮，却或误入中钱粮，都是本职应当做的事，却妄自以为功劳，一年升官五六次，应当加以抑制。于是下诏今后只赐给庶伯。正居中之枢密院吴执中进言外戚不应当处在政权的关键位置，皇帝退回他的奏章，而告知他所以任用正居中的用意。起初蔡京记恨张康国，所以引荐吴执中居于谏官之位。吴执中先弹劾刘炳兄弟、宋乔年父子都是蔡京的门客。皇帝曾对执政大臣说，称赞他不阿谀。张康国说，他这是为被贬斥的臣子预留地步罢了。不久奏章果然到了，皇帝发怒，贬为滁州知州。不多久改任越州。石公弼认为吴执中反复获罪，不应当居于大府，改任提举洞霄宫，以集贤殿修撰之扬州，加显摩阁待制，知河南府。路过京城，再次拜为忠诚。皇帝因心向有变而驱逐蔡京，言官还没有停止。吴执中认为禁用罢免大臣，应当保全体统，于是替蔡京起草诏书，蔡京得以不被重贬。庞公孙、赵玉刚好开辟子、魁等地的夷人州郡，吴执中请求治他们的罪。又进言八房科的选拔所得的都是乡里平常的人，不足以作为士人，希望交付太学，考核他们的道义来加以进退。他的议论大多被施行。升任礼部尚书，张商英被罢免，御史张克公进言吴执中与张商英都是通过郭天信得以升进的授枢密直学士，知越州。不久降为待制，又削夺职务，在家中去世。吴才，字圣曲，楚州龙泉人，考中进士，历任清溪主簿、咸平尉、知江都县，入朝为太学博士，因赵挺之推荐升任右正言、迁左司谏。党论再起，吴才首先论范纯礼是彭附党羽，前日大臣变更神宗的法度，所以引荐他执政，不应当恢复他的职务。程之元是苏轼的心腹，不应当处于九卿之次。张顺民在初执政时猖狂无所顾忌，不应当以侍从官的身份居住在湘郡。后来受曾部指使，与王能甫上书说元符末年变更神宗的美政，驱逐神宗的人才的韩忠彦实为首领。韩忠彦于是被罢免。吴才狠毒残忍，极恨好人，所排挤驱逐的人最多。升任起居郎，因守丧离职。蔡京用为给事中、吏部侍郎，上殿觐见，有所陈述，蔡京不高兴，以天章阁待制之光州。赵挺之做宰相，赵入拜工部侍郎，去世。论曰：少数之说盛行，权臣专戒以攻击元佑正人君子，网罗以禁，又戒以攻击异己。鹰犬在外搏击，鬼欲在内伺机，小人得志而朝廷空疏是必然的。所以刘整摘取实录肆意诋毁，前欲斥责孟后以普遍攻击，时欲指斥会相以削除诸贤，吴才挑剔党论以剪除善类。许顿人五日一朝之请，吴执中体貌大臣之言，都是蔡京的心腹之计，谗言害政，愚顺所以憎恶，似是而非，孔子痛恨奸佞。治理国家的人能不以此为戒吗？刘炳，字子蒙，开封东明人，初名炳，赐金明。元符末年进士甲科，从太学博士起家，迁秘书省正字，教书郎。兄刘伟通晓乐律。刘伟死后，蔡京提拔刘炳为大司乐，交付他乐政事务。于是引荐蜀人魏汉京铸造九鼎，制作大圣乐。刘炳撰写鼎书、新乐书都是魏汉京妄出己意，而加以文饰，其是在乐制。累迁给侍中，蔡京设置义礼局，刘炳又兼领之，任翰林学士，改工部尚书。提举纪元历有所损益， 被吴执中议论，以显摩阁直学士之陈州。刘秉与弟刘焕都是侍从，而父母丧事不葬，因此被夺职罢郡，又因事免官。蔡京在辅政，召为户部尚书。刘秉曾为蔡京谋划排挤政局中，所以蔡京极力援引刘秉从废黜中被还复就班。御史中丞余力揭发他奸吏的事，蔡京将余力改任他官。徽宗所收藏的三代仪器，下诏命令刘秉考定修订，凡是尊、爵、祖、窦、盘、仪之类的器物，全部改为遵从古制，并且把所制造的器物记载在祭祀礼仪中，命令太学学生们学习演奏雅乐。检阅考试那天，刘秉与大司成刘嗣明上奏，有仙鹤在宫架之上飞翔。刘秉再次担任翰林学士，东宫建立后担任太子宾客，又回到户部。大理寺讨论户爵的法律，如果祖上有儿子为娶妻而亡故，不允许收养孙子作为继承人。刘秉说，统计一年各路户爵，不过得到前一万名，假使每年损失一万名而天下没有绝户，难道不行吗？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加官宣和殿学士，担任河南府知府，累积官阶至金子光禄大夫。与王采交往，事情败露后，开封府尹盛章主张判死罪，刑部尚书范志虚为他求情，于是被长期流放琼州。去世时年纪57岁。宋乔年，字先明，是宰相宋祥的孙子。父亲宋充国专心学问，凭借相见参加礼部考试。之后自认为是宰相的儿子，就停止参加科举。仁宗知道后，召他到学士院考试，赐予进士出身，迁书河南判官，判登文谷院，知太常礼院。英宗复庙时，议论的人想要挑迁西祖藏于家室，宋充国请求配享感生地作为宋始祖，皇帝听从了他。东西府建好后，他进献两篇真言来告诫大臣，大臣们不高兴。恰逢庙享时在斋宫住宿，他的妻子派两个妾到寺庙去，宋充国自我弹劾，被罢免礼院职务，于是退休。宋充国性格刚直耿介，孝顺的侍奉父母，平常得到小物品一定先祭献家庙，然后才敢品尝，官至太中大夫。去世宋乔年凭借父亲的恩应兼侍役，因与歌女私通以及私自议事官吏而失去官职，潦倒20年。女儿嫁给蔡京的儿子蔡攸，蔡京当权后才重新启用。崇宁年间，提举开封县镇府界长平，改任提点京西北路刑狱，赐予进士出身，加官集贤殿修撰京畿转运副使，晋升显摩阁待制，担任都转运使，改任开封府尹，以龙图阁学士身份知河南府。蔡京罢相后，建议大夫毛著，御史中丞吴执中相继攻击他，被贬为保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齐州。蔡京再次担任宰相，恢复原官，知陈州。政和三年去世，年纪67岁，谥号中文。儿子宋弁，宋弁字景玉。崇宁初年由乔县县尉担任敕令山定官，几年后升到殿中少监。当时宋乔年担任京尹，父子依靠蔡氏欺压士大夫，暗中勾结谏官蔡居后，让他做爪牙，以徽游阁代制身份知陈州。宋乔年被贬，宋弁也被贬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不久知应天府。宋乔年去世后，宋弁被起复为京西都转运使，负责修葺西宫以及修建三山新河，升官至显摩阁学士。当时徽宗商议拜谒朱灵，有关部门预先为西巡做准备。宋弁修筑宫城面积16里，建造廊屋440间，费用不可胜计。恰逢休妻，甚至用死人骨灰做胎，每斤价值数千钱。他挖光了洛阳城外20里的古墓，凡是衣冠冢墓大多遭到暴力挖掘。因此升任正义大夫，殿中间又奉命修补治理三陵的泄水坑涧，总计工程490万工。不久去世，追赠金子光禄大夫、延康殿学士，谥号公敏。强渊明，字隐济，杭州钱塘人。父亲强志因文学被韩琦赏识，最终担任祠部郎中。强渊明考中进士，调任海州司法参军，历任济州、杭州教授，知蔡州雀山县，通判保定军。入朝担任太府丞， 军器少坚，国子思业，与哥哥强俊明以及叶孟德与蔡京结为死党，设立元佑党籍，分三等定罪，都是这三个人建立的，于是铸成党祸。强元明因此迅速升迁为秘书少监、中书舍人、大司成、翰林学士。大观三年，蔡京罢相，强元明以龙图阁职学士身份知永兴军，调任郑州、越州。赵汝担任礼部尚书，再次拜为学士，晋升成职。翰林院扩建直炉，皇帝书写赤文堂匾额赐给他，兼任太子宾客。因生病改任延康殿学士，提举李全冠兼侍读，兼修国史。去世后追赠金子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谥号文献。强俊明早死。蔡居后字宽夫，是熙宁年间御史蔡延禧的儿子。蔡延禧曾弹劾吕惠卿兄弟，有正直的名声。蔡居后考中进士，多次升官至吏部员外郎。大观初年拜为右正言，上奏书说神宗创立法度，空前绝后，虽然服右党人极力相倾轧，但最终不能动摇，是因为出于人心礼义所在。陛下继承志向，扩大声望，正事都得到举办，希望像明诏那样敕令有关部门编撰成书，以明确一代的制度。升任起居郎，晋升右谏议大夫。论述东南兵政七项弊端，以及说学官、书局都是重要途径，应该公平选拔实际学问广博多闻的人，不要让平庸之辈得以侥幸晋升。河北、河东群盗兴起，太原、真定守将都因不能擒捕犯罪而被免职。蔡居后说，将帅的才能不平时储备培养，所以紧急时没有可用之人，应该命令观察使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又说，近来在朝廷做事的人都姑息虚力，力强官弱，逐渐成为风气。大概在京城之下，官吏习于狡诈，所以怯懦的人有所畏惧，甚至以他们为耳目，依靠他们做向导，借给颜色言辞，过分卑辱，逐渐影响到侍从。如今朝廷之上也稍微这样做，希望严加约束。改任户部侍郎。有人论他在建省时被宋乔年父子所用，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之秦州。降服的羌人在州中逃入京师告状，因失察获罪，被削职罢官。蔡京再次担任宰相，蔡居后被启用之沧州、陈州、齐州，加官徽游阁待制，担任应天府尹、河南尹。起初修建神霄宫，选址地势低洼，被道士交相告状，调任汝州。过了很久，知东平府，又召为户部侍郎，未到任，又命之青州。因病不能赴任，不久去世。刘嗣明，开封降服人，进入太学，多次因考试技艺，名声超出诸生之上。崇宁年间，皇帝临幸太学，脱去平民衣服，补为丞侍郎，历任教书郎，至给侍中。张商英担任宰相，厌恶刘嗣明不依附自己。当时郑居中虽然因避嫌离开枢密院，但暗中培植党羽，窥伺更加牢固。刘嗣明与他合谋，图谋倾覆张商英。门下省吏张天臣被降职，刘嗣明驳回不下达，张商英争论。皇帝下诏御史台判定是非，张商英因此被罢免。刘嗣明于是弹劾张商英引用李士官、尹天明进入正典局，假造敕令语，共同制造奸谋，三人都因此被责罚。刘嗣明升任大司成。世子学习雅乐受到恩赏，刘嗣明也升班与学士同等。不久有人论他取悦权贵，妄自提升国子生御舍法以压制韩氏，被贬至颍州。不久入朝担任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工部尚书。去世后追赠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蒋敬，字叔明，常州宜兴人，考中进士，调任安仁县令。当地风俗好巫术，疫病流行，病人宁死不肯服药，蒋敬全部判巫者有罪，聚集他们所供奉的银像得到300尊，毁掉后投入江中。知臣刘宪与屯将不和，被罢官离去。徽宗初即位，征求直言，蒋敬上言多有诋毁元佑年间之事，蔡京列为正等，提拔为直方员外郎。中书舍人吴伯举封还任命，蔡京发怒，贬黜吴伯举。第二年升任国子司业。皇帝到太学，命令他讲尚书无一篇，赐福金子，晋升祭酒， 担任中书舍人，以显摩阁代制身份之寿州，调任江宁府。茅山道士刘混康凭借方技进用，赐号先生。他的徒弟倚仗他做奸吏之事，夺取百姓的围场，强买房屋，诉讼到府衙，官吏观望不敢处理，蒋进全部依法惩治。调任睦州，因病一任，提举洞霄公。过了九年，召入担任大司丞，出知洪州，又告老还乡，加官职学士。去世时年纪71岁，追赠通义大夫。贾伟杰，开封人，考中进士，多次升任两浙转运判官。逐条上奏民间利弊，加官职秘阁，担任江淮发运副使。蔡京破坏东南转班法，改为直达纲，贾伟杰率先奉承，每年将上贡物直接运到都城，督促催缴各路拖欠，建造大船2400艘，不是供奉之物而擅自运载的，请求按为制论处。花石、海错等急物从此兴起，论功升官，于是拜为户部侍郎，改任刑部。一年多后，以显摩阁职学士身份提举李全冠，去世。